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是第三个单元的第九讲，主题是智者大师以《法华经》。我们过去几次已经见了《法华经》七喻、七种譬喻，从七种譬喻里面去了解《法华经》。那我们接下来的几堂课呢，我们是希望透过智者大师他所修学的这种体悟，那么对《法华经》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将这个主题呢分作几次来介绍。今天先讲智者大师的故事。智者大师他是出生在公元538年，那么他圆寂是在公元的597年，到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智者大师其实他的本名，他的法号叫智疑，南朝陈遂时代的一代高僧，是中国天台宗的开山祖师。他俗姓陈，字德安，荆州华容人，是现在的湖北潜江西南人。智者大师的父亲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经国之才，曾是梁朝的政臣。那么智者大师的尊号是怎么来的呢？是隋炀帝授予他的尊号。大家都知道智者大师是隋炀帝的老师师父，他跟智者大师求授菩萨戒。那么智者大师他不仅仅是隋炀帝的老师，同时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能够有系统的分门别类的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印光大师说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他的应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应化到中国来。也有高僧大德称智者大师叫东土小释迦。由此可以知道智者大师这样的成就、这样的影响力还有他的地位，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从几个方面来介绍智者大师。第一，智者大师他是一代宗师，位法万期。智者大师无论是在修学方面还是在弘法利生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佛教的一代宗师啊，在僧俗两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大师一生呢，经历了三朝四帝。什么意思呢？他这一生当中他就经历过三个朝廷，还有经历过四个皇帝，所以他能够对这个世间的变化看得很清楚。他觉得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他经过三朝四帝，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为弘扬佛法而操劳，念念不忘怎么样把佛教的正法把它传播出去。他一生的功绩啊，多不胜举，讲不完。那我在这里呢， 我简单的把它列出来六方面，让大家知道智者大师对佛教的贡献。第一呢，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佛教宗派，其影响力很大。从时间来讲呢，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到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并且呢超越了国界，不仅仅把中国南北佛教统摄起来，起到很大的影响，同时把天台宗的法华经思想流传到韩国到日本。第二呢，大力弘扬法华经的成佛思想。第三呢，就是融合了禅观教理一体，修正了当时南方重视教理，北方重视禅修的这种偏见，这种极端。第四呢，就是智者大师一生呢重视经教，他觉得呢，我们要修学佛法，首先要把佛法道理要把它搞清楚，那么这样来修的话呢，就不会偏差。所以他讲经呢，40年如一日，一直在讲经。那么智者大师在讲经的同时，他很重视禅修，在禅修的同时呢，他又没有忘记净土，所以智者大师是禅净双修的一位高僧大德。这对我们今天修学佛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通达教理，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禅修，同时我们也可以念佛。所以念佛不爱禅修，禅修也不爱念佛，对一个修学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五点呢，就是智者大师呢，他一生呢创建了多少个寺庙？大家猜一猜，这一生呢创建了36座寺院呢。由此可以知道，建寺庙它功德不可思议，你能够提供更多的道场给更多的众生修学佛法，非常有意义。所以凡是传承天台宗的后人呢，都要仿效智者大师，要通达教理，讲经说法，止观禅修，修净土法门，还有呢广建道场。另外智者大师一生当中呢，造了佛像有多少尊呢？有80万尊佛像，就经过他推广的有80万尊佛像。他度这种僧人出家有14000人。第六点呢，他的另外一个功德是什么？可能好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常常都会去放生，乃至于呢我们每个寺庙都会修一个放生池。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功德无量，他一直呢在1000多年前就是提倡戒杀放生，设立放生池。所以呢，智者大师以前所做的种种的功德，种种的修行方法，那对我们的后代影响很大，乃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跟智者大师他的修行法门都有关系。他是一位值得我们现代人去追思去学习的一位高僧大德。那我们讲第二点，智者大师出生的内县，一位高僧大德降生到人间来弘法利生，他与众不同，他有很多很多的内县。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来也有这个内县，智者大师到世间来，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讲的《妙华莲华经》在中国能够全方面的把它发扬光大，影响到现在，这是智者大师的功德。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释迦牟尼佛讲说他多生多世在弘扬《妙华莲华经》， 乃至于到现在也在弘法妙法莲华经，在未来也会继续弘扬妙法莲华经。那么智者大师就是这样一位高僧大德，他一生就是在弘扬妙法莲华经，所以我相信他弘扬妙法莲华经呢，不仅仅这一生这一世，可以说是生生世世来保护这部大乘佛法的经典。所以我们通过高僧大德回过头来再来看妙法莲华经，你就知道妙法莲华经它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它的稀有难得，我们就会更加珍惜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经典。希望在座各位听到了课以后，最少最少要
念一遍
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有时间的话呢诵一品普门品，再有时间的话呢把妙法莲华经读一遍，那你们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你们就会种下的这个菩提种子啊，将来遇到不管是释迦牟尼佛或者其他佛或者是智者大师成愿再来，那么我们都能够得到开悟。好，我们现在讲一讲智者大师有什么类象，我归纳起来有几点。第一点呢，传说智者大师母亲怀孕的时候啊，常在梦中看到五彩祥云，就像漂浮的白云一样围绕在他的怀里，每次想要把那层祥云驱散掉的时候啊，就听到天上有神人对他说啊，说这是前世的因缘，寄托王道，是大福德将要到来的一个征兆，不用驱走。那么第二个类象是什么？智者大师的母亲连续三个晚上做同样一个梦，梦到什么呢？他梦到口吞白鼠。他的父母对这样的梦啊就感到很奇怪，于是呢就是找人去占卜。那么这个卜者说啊，恭喜恭喜啊，成功又要添第二位公子了，这是白龙入腹的征兆。他说请不要惊慌，这个时候他们才放心。第三个类象是什么呢？就是智者大师出生的那个晚上，他们家里面呢光亮就像白天的太阳一样，直到第二天早上这个光亮才消失，这就是特别的一种类象。第四个类象是什么呢？是智者大师的父母发现智者大师小的时候与众不同，有两个童影叫双目虫人，这被认为是什么贵相的吉兆。在古代神话中曾有舜帝虫人的传说，智者大师的父母啊对他特别的宠爱并寄予厚望。那么第五种类象是什么？就是智者大师他全家人为了要庆祝智者大师降生到人间来，他就想杀猪啊宰羊啊来款待宾客，因为一般普通人嘛啊，有什么喜事都会这样做的。当这个肉一下锅的时候呢，哎，这很奇怪，这火灭掉了，点了几次也没点着。当大家都感觉到诧异的时候，有两个相貌奇特的高僧推门而入，对智者大师的父母说啊，说阿弥陀佛啊，你们家里有高僧出世，恭喜恭喜啊，说你们绝不可以用杀生来庆贺啊。说完以后这两位高僧大德就不见了。这是智者大师降生到人间来种种的类象与众不同，我们通过这种类象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大菩萨在世的一位了不起的圣者。第三，我们来介绍一下智者大师从小 他跟佛教有什么样的深厚缘分。第一点，智者大师呢，他的善根启发很早。他呢，从小呢是怎么样？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习惯，合掌睡觉。那么他睡觉的时候呢，常常都会面向西面，包括他坐的时候也会面向西面。大家是知道，西面就是指佛的方位啊。那么每见佛像，他自然而然就懂得顶礼膜拜。见到出家人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就升起一个恭敬心。这个小孩子从小就不需要大人教了，多生多世他只是一个修行人，所以见到佛像，见到修行人，他自然而然就很亲切，升起一个恭敬心。第二点呢，智者大师七岁的时候，他喜欢常常偷偷地跑到他家乡附近的一座大寺庙里面，那么看到大殿里面有一尊大菩萨，他就在那边磕头礼拜。寺庙里面的出家师父看到这个小孩怎么乖，怎么有善根，怎么喜欢就到寺庙里面来拜佛，对他就特别好。所以呢，师父嘛就口授《妙华莲华经》普门品给智者大师。哎，这位小孩子很聪明，他一听才叫一遍，智者大师已经全部能够把他背诵起来了。你看他这个慧根多深厚啊，多生多世他就懂了，这一生遇到这个缘，只要听到他就明白了。第三点，智者大师在十五岁那一年，他深感到荣华富贵啊转眼成空，便在长沙的一间寺院里面，在佛前发愿。发什么愿呢？他发愿要出家修行，要来弘扬佛法。因为他诚心所感啊，所以在他发愿的那一个晚上，梦见佛啊到他家里面去，供他摩顶受记。这就是智者大师小的时候，他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想的也不一样，他的愿力也不一样。那么第四点呢，智者大师从小喜欢看佛经，并且把佛经里面的道理啊，他常常呢会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他有一个很好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他都会打坐，然后呢他就常在想，我哪一天我可以出家修行。好，我们现在介绍智者大师第四点。因为呢他从小就有出家这个愿望，佛教里面呢讲说什么有愿必成啊，所以呢他后来在果院寺出家。还有呢，他出家以后得到很好的老师的指导，到最后开悟。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第一呢，智者大师在十八岁那一年感悟世间无常，到湘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市，那边有个寺庙叫果院寺，依法系大师出家求受十戒，终于圆满了他出家的心愿。他的师父叫他去跟随慧旷律师学习戒律，因为这个出家人刚刚出家的时候呢，戒律很重要啊。我又明白戒律以后才知道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那么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受祭祖戒。这时呢，他对律学啊，所谓律学就是戒律啊，有相当的研究了。同时呢，他也特别喜欢禅修。所以智者大师呢，他不管是从小或者是出家，禅修对他来讲都是每天的功课。那么第二点呢，智者大师在大苏山开悟了。开悟对一个修学佛来讲很重要啊，我们修行就是目的为了开悟啊。你开悟以后，你才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啊，那么你修行的路就会更加清楚啊。 在崇文帝天嘉元年，也是公元的560年，惠施禅师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啊，自称为南岳惠施大师。他从北方南下，住在哪里呢？住在光州大苏山。光州是哪里的？就是现在的河南光山县。智者大师得知这么好的一位大善知识惠施大师南下之后，他非常高兴，就特地呢到他那边去请教佛法。从佛法里面讲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因缘不可思议啊。惠施大师一见到智者大师就说，说你现在可来了，我们以前呢在灵鹫山，就是我们讲妙法莲经里面讲灵山会上一起听佛陀说法华经，你还记得吗？很奇怪啊，惠施大师问智者大师说你还记得吗？我们以前都是一起在灵山会上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现在因缘成熟了，我们又到这个地方来见面了。你看惠施大师他很清楚多生多世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南岳惠施大师对智者大师一见如故，特别开心，就像老朋友多年不见，现在终于见到了，以前在灵山会上见到，现在在大苏山见面了。他就传授了他《法华经》的安乐行品，又教他读诵《法华经》。惠施大师不仅仅叫智者大师要读诵《法华经》，还要让他礼拜《法华经》。那么智者大师是一个非常聪慧超人的，他有怎么一个大善知识来指点他拜法华经诵法华经，他就特别开心，不管是白天晚上非常精进的在修行，进步很快。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种慧根，再加上有这么好的一个大善知识介绍这么好的一部大乘经典给他，当他拜到药王菩萨本誓品那一段的时候，当下开悟。所以这个修行开悟是很奇怪的，刚开始会经过一段很艰难的过程，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啪一下就是开悟了，悟到了，明白了。他立即把这个境界告诉了他的师父南岳惠施大师，说啊，说很奇怪啊，他说我拜经拜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的时候，怎么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会上说妙法莲华经？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仿佛就觉得释迦牟尼佛已经认涅槃了，但是智者大师看了妙法莲华经，在妙法经里面开悟以后，发现释迦牟尼佛依然在灵山会上讲妙法莲华经，所以他没办法理解。这时候南岳惠施大师就给他印证的说啊，他说若不是你也得不到这种微妙的境界，若不是我也不认识你这种境界，所以呢你这种境界必须是你才可以证得，也必须要我才可以认识，才能为你印证啊。他说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法华三昧的禅定了。从这一次以后啊，智者大师啊境界完全不一样了，智慧大开，身心焕然，辩才无碍。从此呢他对佛教更有信心啊，他就觉得佛法不可思议，终于把他内心里面好多迷惑一下子都打开了，都了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更加的用功，对法华经呢更加的重视。惠施禅师呢对他也很好， 知道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已经共上一层楼了。这个时候重点的栽培他，给智者大师的这个平台，为他开设的讲座。那么智者大师呢，他也很争气啊，也不会辜负他师父对他的厚望啊，所以他讲经的时候啊，口热祥和，滔滔不绝，那么听者呢无不信服，觉得智者大师讲的法非常好。我们介绍智者大师的第五点，智者大师开悟以后，那么对整个佛法的道理还有怎么样去弘扬佛法，他心中已经有数了，所以他一生呢就是讲经说法，到处去利益一切众生。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的思想深有感悟，看了好多佛教的经典，他就觉得妙华莲华经就是经中诸王啊，妙华经里面的思想，里面的境界，里面的内涵太了不起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学佛人如果不看妙华莲华经，那你就不知道从佛应该怎么走。妙华莲华经对智者大师来讲非常的重要，他从中悟到有好多道理，所以他以化仪释教、化法释教来判摄释迦牟尼佛一代释教，用五重详义解释一切佛经的经体。智者大师呢，他讲了法华详义、法华文记、摩诃止观，是称为什么天台三大部，又称什么，又称法华三大部。法华详义、法华文记、摩诃止观都是围绕着法华经的思想来这进一步的阐释其中的妙理，是天台中最根本的论著，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智者大师在推动佛教啊，培养后学，十分强调怎么样，教光双运，就是我们常常讲要教光总持，教就是教理，光就是止观禅修，两者要并重，戒行并进，一念三千，三地圆融，言动止观，一心三观，这些都是天台中的中心思想。有关教理方面呢，我们在接下来几个讲座我们都会慢慢跟大家介绍。因为智者大师呢晚年住在天台山，因为呢把他所创立的宗派叫什么，叫天台宗。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天台宗，因为这个宗派是智者大师住在天台山那边所创立的，所以叫天台宗，有时候呢叫法华宗。由此可以知道天台宗没有离开法华经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智者大师至金陵瓦官寺前后八年，在那边做什么呢，他除了讲法华经之外，还讲了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次第禅门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编撰了六妙门等等。虽然呢智者大师这个时候在金陵，就是现在南京，名闻四海啊，听者呢越来越多，他一讲课的时候好多人来听，但有一感于闹市日到难啊，闹市虽然听众很多，但是真正的用功修行入道的人少之又少。又想起呢曾经梦到一个环境很清幽的天台山，他在梦里面看到了临海耸立的高山，顶上有位僧人在向他招手，指引他进入到一座寺院，殿堂里面供奉着由他自己所刻写的佛像。在这个高山顶上，作为出家人啊，手指着佛像啊，对着他说啊，说汝当居此，汝当终此，汝当居此，就是你将来会住在这个地方，汝当终此，你到最后往生的时候 也会是在天台上。这种高深大德，好多呢，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了。一是在成太建七年，也是公元的575年，智者大师呢率领了20多位日式弟子离开了金陵，到了天台山。这个是对一个大法师来讲呢是很不容易放下的，因为他在南京，在金陵这个地方又是京城，那时候是京城嘛，那么听法的人很多，还有好多大护法。可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他要离开闹市，他要到天台山里面去修行。大家想一想，1000多年前的这个天台山可不是跟现在一样可以开车就可以过去的，你可以坐飞机到附近那边呢，以前都是要步行啊，都是在深山里面，很不容易。所以智者大师呢，他能动能静，动静自如，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高僧大德。那么他到了天台山的时候，有一位住在那边天台山几十年的禅师叫定光禅师。这个定光禅师这个修行也很厉害啊，智者大师还没到那边去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当地的人了，说不久的将来有一位大德高僧会到我们天台山这边来。他早就知道了，他就对智者大师说，说你是否还记得当年我对你招手的情境啊？智者大师当下领悟了，就是他在以前所梦的梦境跟今天亲自看到的境界一模一样，知道自己呢与天台中的因缘不可思议。所以智者大师呢，他在天台上呢一住就10年，在里面干嘛呢？自修自学，行头头横，在山里面生活很朴素，穿的衣服也很破旧，也没什么好吃的，就山上种什么就吃什么。虽然说生活很穷苦，但是呢在修道方面很精进啊，不管是白天晚上禅观，就是修止观禅修。那么在那边读经，建立了天台宗十分完备的理论系统。在智者大师啊，在天台山住了10年呢，非常了不起，在那边德高望重，被大家称为什么？称为天台大师。大家想一想，天台山很大，有很多的修行人在里面修行，那么人家叫智者大师，不叫智者大师，也不叫智疑大师，叫天台大师，就知道是智者大师。天台山所处的安乐县的县令啊，叫严子雄，受到智者大师他的这种德行啊，这种修行啊，还有他的智慧所感动，于是呢亲自带着这个山民来扶持智者大师的法，有什么事情呢他就过去帮忙。看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堂破旧了，就帮他去改造。由此可以知道智者大师在当地住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当地的政府或者是老百姓，对他都是非常敬重，都是作为他的护法。智者大师虽然人在深山隐居修行，刚才不是讲过吗？天台山山很深，住在那边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但是呢在京城大家都很怀念他，每次提到佛教，提到修行，提到教理，都会想到智者大师，可以讲说名扬四海。所以当时呢陈后子3番5次的派遣使者到天台山去请智者大师到金陵去讲经弘法，但都被智者大师谢绝了。最后怎么办呢？这个陈后子啊，又让与智者大师过去往来密切的叫永阳王的陈伯子去劝说，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请到智者大师到金陵来讲经说法。那么这个时候智者大师看到这个老朋友奉上，推辞不了，终于呢 同意出山了。那么就是在承志德三年，也是公元的585年3月份，智者大师第二次到金陵，就是现在南京，住在一间寺庙里面叫灵耀寺。陈后主呢，以国师的这种礼节来引请智者大师到太极殿，让他坐上用白羊驾着的华车，童子在前面引路，很多官员呢在殿外迎接，以这种仪式把智者大师迎入东堂，请他升座，为陈后主和众大臣开讲大智度论。大家好好听哦，大智度论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如果说真正研究佛法的妙理，你读了大智度论以后，那你对佛教的这种义理啊就更不一样了。还有呢，讲了另外一部经叫什么，叫人王般若经。当时呢，管理全国僧人的事务的僧政啊、会衡啊，还有这僧都啊，还有会况啊，这是这个京城里面的高僧大德都在讲席中听智者大师讲经。他们在会上不断的提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智者大师呢，智慧超人，辩才无碍，应答诸如，不管你提什么问题，对智者大师来讲呢，都是很容易的来回答他们。所以大家对智者大师很敬佩啊，就是这位法师辩才无碍啊，通达经律论三藏，摄不一切经典。在这个智者大师讲完经之后啊，陈后主从座上站立起来，躬身施礼啊，这一个一国之主来对一个出家人这样的礼仪，那是最高的。你一个国家里面皇帝是大家都要去朝拜他，皇帝是不跟任何人做礼的，但是呢，他看到智者大师讲完经以后倾注起来来跟智者大师做礼，那么这个时候呢，大臣们呢纷纷的向智者大师表示敬意啊，就是这个法师讲经讲得好，很有智慧，通达无碍。由此可见，智者大师呢，当时在京城啊，他的地位、他的影响力很了不起。后来呢，他就移居到光宅寺，在那里讲这个《法华经》。那由他的弟子叫灌顶法师呢，他随听随记，他就有点像释迦牟尼讲法，阿难每次都在场，都把佛所说的话把记起来一样。他的记性特别好，那么他记完以后呢，就录成为法华文记。从此以后呢，智者大师所讲的经义，法华文记啊、法华详义啊、摩诃止观啦、都是由灌顶笔录成书。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不管在哪一个朝代，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呢，世事无常，没有多久，隋文帝带兵攻入金陵，那这个时候陈国灭亡了，智者大师怎么样，他就离开了金陵，到庐山去静心修行啊。他觉得世间无常，这种你打我我打你，你杀我我杀你，他就没什么意思，他就到深山老林里去修行，到庐山去了。虽然呢从朝灭亡了，但是呢隋文帝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在寺庙里面长大，对佛教有浓厚的感情，十分的崇信佛教。虽然他把陈朝把他灭亡了，罪当皇帝以后，但是他依然对佛教很尊重，所以他就下命令传旨到各地，召集所有的大德高僧到长安来弘扬佛法。那么隋文帝啊，他也没有忘记智者大师，他向智者大师发出了邀请函，请智者大师到金陵去，但是智者大师没有出来。当时呢，隋炀帝杨广受封为晋王，任扬州的总管，他多次啊 写信恭请智者大师到扬州去弘法，智者大师也没有去。杨广这个时候再继续的很有耐心的请智者大师去弘法的时候，那么智者大师怎么办呢？他觉得呢也不能去得罪他呢，推荐几位法师高僧大德到金陵去为杨广讲经说法，自己都不去。那么这个杨广又写信给智者大师说啊，说弟子曾相悖，极有善德，所以能生在帝王之家。我不敢以在世俗的崎岖小路上行走，我想在大乘佛法的海洋中遨游。他说我坚信佛法，很想能够得到你慈悲的教导。他对智者大师说，讲说禅师佛法渊博，持戒严谨，禅定高起，因我眼睛无明，为众弟子所赞赏啊。杨广对智者大师从内心里面很敬佩他，他说弟子因此让人去请您，想在开皇十一年，也是公元的519年，在11月23日，在总管京城殿设立强生斋法会，广度有缘人，使他们信奉佛法。他说呢，我在此盼望禅师的到来啊。智者大师看到杨广这封信以后很感动，这封信以后很真诚，却从内心里面很期待智者大师来主持这一次的强生斋的法会。智者大师呢接到这封信以后啊，觉得度化因缘到了，该去了，所以呢他就向杨广提出4个条件。第一呢，说你不要对佛教有过高的期待。第二，所有俗人的礼法规矩我呢可以有所不守。第三呢，我来去自由。第四呢，我想要回天台山我就回天台山，提出这4个要求。那么这个杨广呢一一答应，智者大师这个时候才肯出来到扬州去。智者大师到了扬州以后啊，主持了杨广为他举行的千生斋法会。在法会上呢，杨广呢就赠给智怡的一个称号叫智者大师。智怡呢为杨广受了菩萨戒，就是给他起了一个法名叫总持。什么意思呢？就总持一切法，持无量意的意思。第二年，智者大师呢回到了他的家乡荆州一带，并在当年建起了玉泉寺，玉泉寺现在还在。智者大师回到他家乡以后啊，正赶上了当地旱灾，庄稼啊，这个眼看就要干死了。智者大师呢发誓要为家乡消除灾害，于是呢他登上了山顶，静坐日定，为民祈愿。因为他法力无边了，所以呢在那边日定以后啊，这个时候呢阴影密布，接着就是大雨滂沱，可以说是天降甘露啊，万物尽沾呢。这是高僧大德才有这种法力。隋文帝开皇17年，也是西元的597年，智者大师回到扬州，这一年是春天。智者大师带领他的弟子们回到了阔别已经很久的天台山，山上景色依旧，但是寺庙呢破旧不堪，满院都是荒草。智者大师呢为此呢很感慨，说啊，他是世事无常的，所以他觉得应该要加倍努力把佛法传播出去，能够度化更多的众生。智者大师一面呢整修寺庙，一面呢整理创立天台宗的教典。当时呢隋朝已统一了天下，南北佛教融合，有了政治上的一个保障，所以智者大师呢通过对不同的学派进行研究，以法华经的教义为基础，创立了天台宗的理论思想。智者大师第一次到了天台山的时候啊，将海边的老百姓以捕鱼为业，便向他们当地的移民说啊，说要放弃杀生啊，改做耕种。后来在城建寺院即将完成时啊， 就见到了祥云照在上空，环雀一起飞来，鸣叫不止，大家跑出去观看。智者大师对大家说啊，说这都是百姓借洒护身之后得救的鱼化为环雀前来谢恩的。所以呢，我们对动物好，那么动物都会有感觉的，都会懂得报恩的。那么有一天智者大师在山顶上呢独自静坐，他看到大风拂起，吹坏了山头的宝塔，又看见了他师父慧师乘风而来，要送他到一个有缘的地方去。智者大师呢又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常梦见，就是那位老和尚告诉他说，你将来往生的时候也会在天台山那个情境。
在这个时候
智者大师知道他在这个人世间时间不多了。可这没有多久，智者大师就得病了。冬天的时候，杨广又派人恭请智者大师出山，同时带来很多珍贵的礼品。那么智者大师在得病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前去，当然有智者大师他的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啊，智者大师画了一张寺庙未来建造的这个蓝图，让弟子们去选址，依照这个蓝图去建设。弟子们拿到师父画的这个蓝图以后啊，就说哇，师父你要建怎么庄严一个道场，心中就疑问啊，说怎么雄伟的寺庙，我们怎么有能力这样呢？智者大师就说啊，说这事只有玩家承担啊。所以智者大师知道建这个寺庙靠我们出家人是不行，将来会有大护法来扶持。智者大师呢抱病走到浙江新昌石城市，就是现在的大佛寺的时候，病重而不能行。那么他在病榻上，智者大师写信给杨广，写得要很感人啊，说因大王招请，我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为表我心，我不顾重病而来，到此我命兼修啊，心意已到，我就不再走了。同时呢叫旁边的人跟来念观经还有无量寿经。智者大师让弟子们呢将他的衣钵道具一部分呢敬奉弥勒佛前，另外一部分呢就上交给寺院。然后大师呢坐在佛像前停止服药，就是不吃任何的药了，口诵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在隋开皇十七年10月24日，智者大师作画了。作画之后啊，很奇怪哦，他能够即家胡坐安坐在外面十几天时间。这个时候僧俗士众啊感觉到不可思议，恭敬围绕顶礼膜拜。所以智者大师实现了出家人临终的时候那种作画的不可思议境界。智者大师呢他日密之后啊把肉身送回天台山，后人呢在天台山的芙蓉建了六角形的肉身塔，又叫智者大师的塔院。这座塔院现在还供奉在天台山的真觉寺，我在好多年以前也曾经特地去朝拜过。那么第二年呢，晋广的杨广啊在天台山南面建寺。杨广即位之后啊，当皇帝以后啊，就赐这个寺庙为国清寺。什么意思呢？就是势力国情啊。所以智者大师虽然呢离开我们1000多年了，当他所创立的天台宗的教理影响到全亚洲乃至于全世界。今天的结语是，我们从智者大师身上学到如何安置一乘法。我们要教依天台，行归净土，这样我们修学佛法才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双手合十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十九